三岁被父母寄养在亲戚家，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被迫辍学的莹莹，进到教会一听到赞美诗就开始哭，哭了一个月后信主了。丈夫秉灵创作词曲，莹莹演唱，夫妇同台赞美主。突如其来的癌症让他们接连遭受打击，治疗过程一波三折，但神是那位使人夜间歌唱的神。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赞美吧，不再求死。口述：莹莹姐妹，秉灵弟兄。采访：穆小艺。
耶稣，你是我的王，何等全能，何担当，我王赐给我力量，软弱的我的刚强。耶稣，你是我的王。
这首《耶稣你是我的王》是身患乳癌晚期正参加新药实验的莹莹姊妹在化疗期间演唱的，词曲作者秉灵是她的丈夫。几乎每个听到这首歌的听众都会被从生命低谷传来的歌声深深触动。他们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在广东惠州开了一间音乐工作室，平顺的日子里他们从未想过遭遇癌症，神却是那位使人夜间歌唱的神，一路扶持他们。莹莹从小在缺乏爱和安全感的环境里长大。三岁时，父母生了弟弟后，她就被父母放到亲戚家寄养。父母都不管她，我们凭什么管她？寄人篱下的日子里，她尝够了世情冷暖。父母对他从来不管不问，因为没人负担学费。小学四年级他就被迫辍学，亲戚们让他多干活少吃饭，打骂也是常事。我很少能吃饱，他们觉得只要饿不死就算对得起我父母了。如今想起来，莹莹说他就像生活在悲惨世界里，觉得自己是世上多余的人，大家都讨厌他。人生真是一点意思和盼头都没有。从九岁开始，亲戚无端的打骂使他有了喝农药自杀的念头，站到高处就想往下跳。后来外出打工时看到大海，又想跳海自杀。13岁时，亲戚们把莹莹送回他父母家，面对突然冒出来的姐姐，弟弟和妹妹都很抵触，好像我是跟他们抢父母的爱的。父母也不接纳他。有一次我煤气中毒，一下子倒在地上，母亲见我这样骂了一句，你怎么还不死，就走开了。莹莹独自一人爬回房间，昏迷好久才醒过来。没机会上学的莹莹花了两年时间把新华字典从头到尾每一个字都背下来。我抱定一个信念，活着不认识字会很痛苦很麻烦。我当时想，我认完字典上所有的字就等于大学毕业了。两年以后，15岁的莹莹去深圳找了一份制衣厂的工作，包吃包住有工资，这样她觉得开心又自由。除去自己的生活费用，莹莹把余钱都寄回了家。父母拿了钱眉开眼笑的，可等我第二天要回城的路费时，他们却翻脸说没钱给你。有一次他把辛苦攒下的10,000元递给父母，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谁知父亲却对他说，听说南方有许多有钱人，你去找个老头随便嫁了吧，骗了钱给我买房用。莹莹心寒极了， 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父母。他彻底断了和家里的联系，越发觉得活着没有意义。自从工厂辞职以后，莹莹躺在出租屋里，想把自己活活饿死。后来实在扛不住。2003年他重新找工作，因此遇见了现在的先生炳林。炳林比莹莹大14岁，酷爱音乐的他高中毕业后从东北老家跑到海南参与乐队演出。大学毕业后，他在深圳成立了一间音乐工作室，为企业和个人制作音乐。在工作室的一次招聘中，莹莹被录用了。那时莹莹的体重只有80几斤，走楼梯都会头晕目眩。炳林看她面黄肌瘦，饿了只喝可乐，觉得很奇怪，以为她在吸毒，就好心带她去医院体检。医生诊断莹莹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此后无论到哪里吃饭，炳林都会带着莹莹。她就像个知心大姐姐一样，正直又有爱心。莹莹的身体逐渐好起来，两个人坠入了爱河。2008年年底，小草诗歌的创作人林英姐来到深圳，为新专辑寻找制作的录音棚。几经辗转后，林英通过网站联系到炳林。经过沟通后，决定由炳林负责新专辑的所有幕后工作。录制过程中，林英递给炳林一张介绍基督教的光碟，嘱咐他有空看一看。炳林一直以为信仰不过是精神寄托，神都是人虚幻出来的。后来禁不住林英一再询问，炳林播放了光碟。我记得题目是《奇妙的恩典》，看完后发现人家说的挺有道理。一直在寻找生活意义的莹莹，听林英讲述了基督信仰后，迫不及待跟着姐妹跨进了教会的大门。好像一个受尽委屈的流浪的孤儿终于找到了归宿。一坐进那里我就哇哇大哭，每次都哭，哭了足有一个月。每次聚会回来，莹莹都会跟炳林分享自己的收获，说这个神很好，鼓励炳林也一起去。炳林第一次走进教会时觉得众人皆醉我独醒，看着大家坐在一起唱诗歌，禁不住疑惑，干嘛这么投入啊？牧师上台后说，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炳林就想，怎么这么说呢？聚会结束时，一位弟兄上台讲述了自己经历了严重车祸，骨头都断了，浑身插满管子，被医生宣布死亡后，却在祷告中被神医治，完整站在台上能做见证。炳林这下被震撼到了，原来看不见的这位神有这样的大能。当时莹莹一直被严重的痛经困扰，治疗了一年多也没有好转。有一次莹莹在床上疼得难忍时默默祷告，突然疼痛消失了，我从床上下来走路，腰也直起来了。从那以后痛经再没出现过。亲身经历了神的医治，莹莹的信仰更加坚定，炳林也信了主。2009年1月，他们一同受洗，在祷告中，莹莹立志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并求主赐下写作和演唱赞美诗的才能。炳林也开始在教会参与敬拜服事，音乐工作室的重心也逐渐转向制作赞美诗。刚信主那段时间，每周牧师讲到的主题都是悔改，莹莹很愿意听，感觉都是为我讲的。以前最生气的时候，恨不得把地球炸掉。那些恨、讨厌、嫉妒，被冒犯后就诅咒别人，全被显露出来。 觉得自己像个恶棍，于是就跟着牧师的带领在主前认罪，我求主饶恕我从小到大在愚昧和无知里犯下的罪。最难处理的是莹莹对父母的恨，心里的挣扎很大，虽然嘴上说着悔改，但心里不能饶恕，不能接纳他们。当莹莹越来越多尝到被主饶恕、被主接纳的爱的滋味，她慢慢试着学习去原谅。同年，两人步入婚姻，在惠州建起了自己的小家，生活变得有盼望。莹莹发现自己自杀的想法不见了，但因为自己童年的痛苦经历，她总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也没有能力养育孩子。虽然有教会姐妹一直劝她，莹莹始终无法释怀。一天晚上，莹莹在梦中看到一团巨大的亮光，一双大手把一个笑嘻嘻的婴孩捧到她面前，一个声音响起，这个小孩漂亮吗？可爱吗？把它给你，你喜欢吗？莹莹特别喜乐，便忙回答，我要，我喜欢。几个月后，莹莹怀孕了，她知道这是主赐给她的礼物。大宝一生下来就冲着我笑，和梦里的情形一样，神的爱太美好了。莹莹专心在家带孩子，同时跟着一位老师学习了半年声乐课程，后来又自学。不管拖地还是洗碗，或者去公园玩，我都带着孩子一起练发声。莹莹始终记得受洗时向主所求的，预备自己去服侍，生命不能没有内容。几年后，二宝也顺利出生了。2022年的2月，莹莹打算给二宝断奶时发觉异常，去医院检查后确诊乳腺癌晚期。他们平静的婚姻生活就此被打断。为了专心照顾莹莹和孩子，炳林几乎停掉了所有的工作，每天送完孩子上学，回家收拾完家务后，他就去阁楼的房间里跪下，以脸贴地向神祷告。我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但残酷的现实让我不能明白。许多天过去了，祷告没有任何回应。有一天，炳林像往常一样祷告，突然有一句话清晰地出现在他脑海中。去吧，我必在这世上得荣耀。炳林兴奋极了，神是活的。我是谁？神竟然回答我，指引我。他赶忙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并和莹莹分享。夫妻二人因此得了很大的安慰和力量。即使经济上有困难，也先回到医院治疗。许多从未谋面的弟兄姐妹转来爱心奉献，帮助他们弥补治疗费用的缺口。2022年3月，莹莹开始化疗，身体的反应很大，肿瘤却反而更大了。骨转移引起腋下、后背等部位的疼痛，每隔几天，莹莹就会因疼痛而崩溃地大哭一场。神啊，我不治了，你取了我的命吧，活着好痛苦。两个月后，医生调整了用药，这回肿瘤终于缩小了，疼痛也得到缓解。然而半年后，莹莹又开始疼，肿瘤又长大了。2022年年底，他们转到广州一家医院，医生建议莹莹试用当时最厉害的双靶向化疗药物先缩小肿瘤，然后争取手术切除。他们先后进行了十几次治疗，因为广州受疫情影响，他们又转到深圳一家医院住了半个月。 后来深圳医院也封控了。在病房里，莹莹遇到一位被癌症压垮的女病人，她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嘴里不停地骂，吵嚷着要自杀。莹莹想给她传福音，又担心被骂，就祷告说：主啊，如果你让我传福音，求你给我验证。第二天早上，这个女病人笑着递给莹莹一个橙子。莹莹知道神的时候到了。耶稣爱你，你是神创造的宝贝，你不可以死，没有人能取代你。听到这些话，女病人的眼睛特别亮，但痛苦抓着她，抗抑郁药引起频繁的腹泻。有一天，女病人在卫生间里又吵闹着不想活了，医生怎么劝也不管用。莹莹走过去，紧紧抱住她，为她祷告，带她做了绝志祷告。躺在莹莹的怀里，女病人说：我不会再自杀了，等我好了以后，要去老家开个农场。那一刻，莹莹忽然明白了那句经文，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神把我带到医院，不是为了医治，而是为了当卧底，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这首《主爱满天下》是秉灵几年前创作出来的。莹莹第一次住院化疗后，一个人的时候，常在病房里唱这首歌，宣告主的得胜。2023年的3月，莹莹体内的癌细胞对双靶向药物也产生了耐药，夫妻俩的心都沉到了谷底。一天，秉灵在做饭时感觉四面都是墙，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时他心里发出一个声音：赞美吧，赞美吧。秉灵于是拿起吉他弹起这首诗歌《赞美吧》。从那天开始，他们一直坚持在做的音乐施工有了一个新名字《赞美吧》。
他是奇妙救赎主，是道路真理生命，来赞美救主耶稣，生命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是奇妙救赎主，是道路真理生命，神的爱子耶稣，钉痕双手耶稣，宝血的救赎，洗着万人。
四月，以前在工作室合作过的一位姐妹联系到秉灵，问她是否愿意去她所在的教会担任乐手。秉灵知道这是神的带领和在经济上的供应，便应承下来。此时，医生也安排莹莹去杭州参加免费的临床新药实验。使用新的靶向药物大约十天左右，肿瘤变小了，但莹莹的身体反应却很大，喝口水都会上吐下泻，更别提吃东西了。神啊，难道我要饿死在这里吗？医生说莹莹的肠道对新药不耐受，决定停止试用，让她回家休养。莹莹祷告后吃下一个橘子，才感觉有点力气，办理出院手续。他找到一家旅馆，安静睡了一天一夜，随后坐上返程的飞机。治病是个无底洞，新药一针就要几万块钱，连累家庭不说，还连累了这么多为我奉献的弟兄姐妹。我宁愿用这些钱制作一首诗歌，也不想花在自己身上。罪疚感始终压在莹莹心头，万念俱灰的她 不想成为众人的负担。回家后，莹莹决定放弃所有治疗，几乎天天在祷告中求死。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网上联系到正在医院等待开颅手术的境界主编神影姐妹。当她得知同患乳癌的神影病情比她还要严重，却有真实的喜乐和信心的盼望，这给她很大的力量。神影对她说，你不是多余的，不是孤儿，要相信天父那里有丰盛的供应。以后境界开布道会，我来分享信息，但我不会唱歌，你就和我配合，负责敬拜赞美好了。神要继续使用你们。莹莹感觉自己不再惨兮兮的了。以前我一疼就求死，就像被死亡追着一样。现在我一疼就赞美神，宣告主耶稣比痛苦更大，他已得胜，我把自己完全交给主。他们夫妇一起去不同的教会做见证，每当有感动的时候，他会唱诗或写下歌词，秉灵负责谱曲。几年前莹莹的父亲生病时，他曾向家人传福音。以前我不能完全饶恕他们，但神的爱怜悯使我能彻底放下过去的伤害。他把自己患癌症的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安慰他，这是神给你的考验，要想得开，会好的。莹莹现在更多的为家人信主代祷，救人是不能被主所用的，只有经历过苦难，学会了顺服忍耐，才能成长。目前莹莹已经拔掉了之前安装在身上的注射管，放弃了医院的治疗，全然信靠神的医治和带领。虽然疼痛时常发作，肿瘤还在长大，但莹莹的眼光变了，她相信靠着主就可以胜过自己的处境。秉灵重新整理以往工作室的创作积累，计划在半年内完成一张新的赞美诗专辑，夫妻同台继续赞美主。读者家人有感动，以奉献支持他们赞美诗工的，请留言与我们联系。